江璐你好，
海燕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那我们很多朋友呢，他可能会在 Airbnb 或者是 eBay 或者是刚去上面去开一些账户，然后做一些小生意。那其实这个在网站上做一些小生意的话，其实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对吗？
对，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法律常识，所以也希望就是在此提醒一下大家。
好的，非常希望您能给我们讲一讲。那么我们首先是从 Airbnb 开始说。
哎，是。作为 Airbnb 呢，如果想要提供这个服务呢，那首先的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毕竟把自己就是独立私自居住的这个房子变成了一种是对外的可以营业的一种性质房屋，所以呢，首先记得要向那个当地的市政局去申请一下，或者去征求一下意见。如果说需要建一些独立屋，或者做一些比较大的隔断改建或者搭建。那么就是一定要记得，要是要先向市政局申请批准。或许市政局有的时候会说你一些小的改进也未必一定要经过我们同意，但至少可以先确定一下。
其实，在澳洲，对自己的房屋有任何的，哪怕是很小的变动的话，都是需要去跟市政这边沟通去审批，对吗？
对对对，以免就是遭到罚款啊什么的，或者邻居的投诉。对，
在拿到审批之后呢？
拿到审批之后，然后接下去就如果这一点就是已经通过了，那你的改建计划就可以开始实施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和保险公司相关的，比方说就是说，因为你把这个自己的房屋作为这个 Airbnb 的这个提供这个服务之后呢，你一定要记得就是通知保险公司，因为我们本身自家都买了保险的嘛，对吧？那么其实你的这个房屋性质改变了，然后呢，因为你可能有做了一些小的就是扩建什么的，那你就要增加你的这个财产险这一块，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你拿出来做这个 Airbnb 用途，要记得一定要去买一个公共责任险，因为一旦就是说有客人在你的这个房子里居住，他遭受意外的一些伤害，那么你买了这个 public liability 就给你自己就减少很多麻烦。还有一点就是，也是提醒大家比较注意，因为有的人会说我的这个 Airbnb 其实就是我基本房屋结构都没怎么变化，因为我的房屋本身就是设施，平常就是买的是崭新的房子，我可能拿一个一小间出来，我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一点其实也要记得，就是一定要通知你的保险公司，因为当你的房屋的这个一部分是哪怕房屋结构没有变化，但是你把它的一部分做出这个。作为 Airbnb 用途的话，一般你看和保险公司签订的合约上面，其实他也要求你要 update 你的保险公司，你要告诉他你的这个房屋性质有了那么一点改变，尽管就是财产，就是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在这些手续都就绪之后，那是不是就涉及到一些交易环节的这个注意事项呢？
哎，对对对，其实交易环节就是最主要的是要注意什么呢？啊，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要开始招租了，对吧？我要开始做这个生意了，那
是。
一定注意说你做的这个广告，就是你在上面的这个描述，一定要记得要如实，千万不要夸大其词，因为就是说租客到你这里来，就是说他会给你最后会有一个评级的。那或许你的服务也不错，你的其他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如果他一旦发现你原先的陈述跟他实际的入住情况真的是有比较大的悬殊的话，他一定不会给你留下一个特别高的一个评分。那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跟安全有关的。说如果你的房子作为这个 Airbnb 用途了，那你可能要记得就是定期检查你的这个烟火报警装置，还有电力设备，还有包括像冬天时候的这个取暖设备是否有安全隐患。那么也要记得呢，就是及时请这方面的专家来进行检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自住的时候，可能这方面就会忽略。
避免意外的发生。
对对对，然后呢，还要记得就是说，尽量就是说，在租客在 Airbnb 在什么上面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尽量多了解一些这个租客的背景。然后呢，有的时候有必要就是说要让他们交纳一笔就是稍稍高一些的保证金，那么以免就是说有些不负责任的租客他可能会逃避责任。
好像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可能是中国国内的，说这个短租的类似于 Airbnb 的这样一个形式的房子，它在出租之后就被租客给把家里的东西都给搬空了，
对，
就是这样
我
的
看
情
到这个
况，
新
特别
闻，
夸
对，
张。
所以说这个租金呢，其实也是可大保证金也是可大可小。那我觉得就是有诚意的租客，应该也是说大家都建立在一个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对吧？
对
那
的。
么，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大家就是在出租之前这方面的问题稍微就是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就是针对这个 肥猪的消费者呢，那我这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信息，就是想和大家就是沟通一下，提醒大家，因为肥猪那个消费者事务厅它专门有个规定，如果是通过 Airbnb 上你接纳了租客，如果这位租客在你的这个房子里居住了达到90天以上，那他其实就取得了与这个房地产市场上的租客一样的这个合法权利。
这个好像很容易被忽略。
对对对，那如果你作为这个出租方希望他要搬出去的话，那你就要遵守法律上规定的那些就是退租的程序，比方说提前告知啊，这些程序，所以就不能像普通的这个 MBA 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发生这个情况，最好要记得和这方面的律师沟通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是内容合法但是程序不合法，可能对自己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是，那其实另外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eBay 或者说 Gumtree， 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在 eBay 或者 Gumtree 上进行一些二手商品或者是自己多余的商品的一些交易，那在这方面我们可能会需要注意哪些法律事项呢？
对，在 eBay 和 Gumtree 上呢，它其实有一些比较基本的，就是在澳大利亚消费者权益法这个大帽子下面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那我这里可以谈一下，就是说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最基本的几项原则，就是说如果你是在上面出售一些小商品的话呢，首先这个质量就是要合格，然后呢还有一个你的物品的实质与你的描述要相符，还有一个呢可以按照正常的途径合理使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有一些基本的这些质量保证。那么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大前提下，还有一点就是要比较注意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在 Gumtree 或者 eBay 上你是作为一个私人在那里买卖物品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你受的限制会比较小，但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就是生意，如果有的是作为 sole trader， 有的是作为一个公司在这个上面上出售，在这个上面出售你的一些商品的话呢，法律其实是有一些特别的规定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就是退货和这个退款的责任，根据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权益保护法，所以你一定要注明，因为澳洲的这个消费者他是规定，就是说哪几种就是销售的方式呢，你是不需要就是就是买方其实是没有这个要求退款或者退货的这个权利的。它包括是什么呢？一个是 private sale， 就是你私人在上面买卖一些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那种就是车库大甩卖，garage sale， 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教会学校会举办的一些叫 fit 这种义卖，还有一种就是一次性大清销，这一类呢其实说是买方也不可以要求退货退款，但是如果你在 Gumtree 或者 eBay 上的话的，你如果是作为商家而不是个人在上面卖一些小东西，那就一定要规定就是你的退货和退款要求是怎么样的。比方说呢，在这方面呢就是法律专家会有一些建议，他会建议什么呢，就是说除了你适用这个格式条款 eBay 上有一些格式条款之外呢，你可以自行拟定一些就是退款退货条件，比方说你是禁止别人就是因为改变想法退货，你不接受，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你这个客人提出这个退货退款条件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答复期限，比方说你给自己多一点答复期限，因为可能你会比较忙，就是尽量比方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客户能够提出这个要求的一个合理期限，他不可能说使用了很多时间然后突然提出说质量有问题我要求退货。澳大利亚的法律规定它是说叫做是有利买方原则，所以就是方便用户的原则下，其实就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一般是如果真的是上法庭了，一般就卖方的确是要做出这方面的妥协的，所以就这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上面就是自己给自己单独个性化定制一些退款退货的条件，等于去先行保护自己。
在这方面网络交易方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其实就是说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它其实对于这个买方和卖家来说呢，大家就比较注意的就是说其实对于买方的保护是比较多的，那作为卖方的话，其实总原则就是说尽量在出售的时候就给自己多一点保护条款，那这样子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也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上面如果卖的东西多了，一定难免会遇到一些特别难对付的一些买家，那其实就是对于这一部分的买家，就是大家可能在之前就是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说我卖的这个东西如果本身它的性质可能是比较使用起来比较精密的东西，可能是使用的时候对于这个买家的这个使用的方法上也会一些要求的这些东西，尽量 量就是在出售的时候就是说清楚。
嗯，是，那另外，那 Uber 其实也是利用了网络来进行交易的一种服务。那么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提示的注意事项吗？
嗯，对，就是 Uber 呢，现在因为很多人他是可能从全职工作转到那个兼职工作了，那可能有的人就会说，哎，我有一辆比较好的车，我也想用来就是做 Uber 用途。然后特别是有的男生，他也不必担心这个安全问题，对吧？那首先就是说，我觉得 Uber 呢，首先要注意的那个大问题就是说，你在注册之后呢，你要提供，你要向税务局提供你的 ABN number， 然后呢，还要就是有一个行驶记录。所以说这方面其实说不单单是一个私家车的拥有者，其实你同时又是一个像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个义务，要记得履行。
嗯
啊，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有的人会问，那我怎么样的一个个人情况或者车况，我可以申请成为一个 Uber 的司机，注册成为这个 Uber 一员呢？那其实它是你要需要一个有效的一个，就我们讲的是这个 full license， 就是实体驾照是不可以的。那还有一个呢，你的这个车呢本身是要是一个四门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机动车，然后呢这个车的车龄呢不能超过9年。还有一个呢，对于这个司机他本身的要求是说要有一个健康证明，还有一个就是无犯罪记录证明，还有一个就是基本的这个交通保险，还有一个就是跟你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行车安全记录有关，你要提供一个良好的这个驾驶记录。那么并且要记得就是说要去定期的就是说对你的车辆有一个维护啊维修啊，然后当然就是在申请的时候也是需要就是支付它规定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手续费。那这个手续费呢，它是从80到200多不等的。
嗯，所有这些手续和条件满足之后才能上路去做生意。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因为现在 Uber 司机在马路上是越来越多，因为其实维州对于 Uber 的这个合法化其实也是挺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因为我感觉周围有很多人都会无意中说起，哎，我去尝试一下做 Uber 司机，其实除了你的权利，其实有很多义务在那边。
嗯，是的。那刚刚我们说了好多是其实是在网络上交易的话，作为卖家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或者说是一些注意的要点，那作为买家来说，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呢？
对，其实因为在网络上呢，因为正如刚才我提的，其实消费者权益法它的那个大前提就是要保护买家。那作为我们买家的时候，就是它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规定，但是就是说我们在和那个商家我们在挑选这个卖方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注意多看一些它下面留在下面的一些 review 的一些内容。那可以在这个做决定之前，我们尽量和卖家多一些沟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买家要比较注意的一个基本问题，其他的就可能在出了这个争议之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应该是防患于未然是最重要的。
嗯，如果听众朋友们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经验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欢乐空间听友群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谢谢焦露。
嗯，谢谢海燕，谢谢大家收听。